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在这美好的一天，我们能再次来到主面前，一同来敬拜他，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我要再次谢谢郑牧师给兄弟这么一个机会，来到各位当中，一同来敬拜主，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郑牧师三天以前带着短宣队去了英国，昨天呢，兄弟就受到短宣队队员北区正道堂的罗国门传道发出来的 email， 说昨天晚上有九位慕道朋友决志信主。我想他打字的时候打得太快了，他本来要想说用英文说 nine people accepted with confession prayers， 结果他太急了，写的不太对，他说他结果写了 nine people accepted with confusion prayers， 所以我马上回他 email。What do you mean by confusion? Were they confused about what they did? 后来他又发一个 email 说，对不起，我字打错了。好多时候我们做事情很心急，结果没有把事情做好，反而做错了。感谢神，北区正道堂能够跟贵教会台语教会携手合作赴英国短宣，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一起搭配，为福音的缘故齐心努力。今天的经文说到一个来到耶稣跟前的迦南妇人，他女儿呢被鬼附的甚苦。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见过被鬼附的人，一般生活在美国的人呢都不太相信有被鬼附的这种事情。那么但事实上灵界的属灵的世界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在这物质世界以外还有一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世界。那么在灵界里的事情呢往往会干扰我们这物质的世界。我想各位从台湾来的应该会见过这种事情，譬如庙里的祭童他们会讲一些死人的话，或者一些被鬼附的人哈。我是在印尼出生长大的，那兄弟呢曾经屡次目睹被鬼附的事情啊。那么我记得兄弟十几岁的时候经常跑到街上去走，那么有一天呢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一个广场上呢看到有当地印尼土人他们所表演的一处特异功能的戏。那么演戏的那一群人呢他们在路边那个广场上呢就敲锣打鼓，那他们当中有人不停地念咒，另外一个男人呢就在四周人群当中在四周人群当中就跳舞。那么于是看热闹的人呢就越来越多哈。当那些来看热闹的人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么他们那些表演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呢就走出来拿着一条长鞭子，就这个用力鞭打那跳舞的人，于是呢跳舞的人就马上就倒在地上昏过去了。大概十几分钟以后呢，那个人从地上就爬起来了，就在跳起舞来。可是这时候呢他眼睛是闭的，那么似乎他开了天眼，虽然在那里跳舞却没有撞到人群哈。那么他在那里跳了大概有十几分钟以后，有人出来拿草还有玻璃给他吃。哎，说也奇怪，他真的把草跟玻璃放在嘴里吃，而且还听到他咬碎玻璃的声音。那么可是呢却没有看到血从他口里出来。那另外一次呢是在大概三十几年前，兄弟刚来西雅图，在西雅图正道堂服侍的时候，那有一天晚上正和教会一些弟兄姊妹在餐馆吃饭的时候，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说教会里大专团契有一位青年姊妹突然言行失控，以后呢就乱嚷乱叫，那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来处理这种情形。所以呢兄弟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开车回到教会里去，就进到教会里的客房，看到那几位年轻人他们不停地为这位女青年祷告，可是也无济于事。兄弟就带领他们唱一两首那个赞美诗，高举主的十字架， 恳切的祷告，求主让鬼从这姊妹的身上离开。感谢主，祷告了几分钟以后，这位女青年呢，突然就倒在床上，浑身无力，如同从睡梦中醒过来一样。我们就问她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说也奇怪，她竟然莫名其妙，也说不出来，到底是，她说完全不知道，过去这十几分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们在场的人都非常清楚，知道是有鬼附在她身上，可是主听了我们的祷告，鬼就从她身上出去了。那么我另外还有一次，兄弟看了一部纪录片，看到在香港一群叫鬼的人呢，当邪灵附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即使人家用烧滚的油这个浇在他们的身上，也都不会烧伤的。像这事情呢，很多所谓的念科学的人，他们不太会相信，可是曾经目睹这些事情的人不能不相信，确实是有这些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有些人他们被鬼附确实是真的。那么这迦南夫人呢，就是这样，她一个儿子，对不起，她一个女儿被鬼附了，而且附得甚苦，所以呢她就来到主耶稣那里，向主耶稣哀求。那么圣经说这些事情是发生在推罗西顿一带地方哈。不晓得各位对推罗西顿有没有任何的概念，不晓得可不可以把那个图哈，打出来，看到了哈。那推罗西顿呢，就在巴勒斯坦的西北边哈。如果你们看看上面西北边有两个城，一个是推罗，一个西顿，好像把它 highlight 了。那么那地方呢，不算是以色列的这个版图哈，那是在今天的黎巴嫩，是以前的所谓的这个腓尼基，那么算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那么这段经文的记载也非常有趣，因为主耶稣对这妇女的哀求呢一反常态。通常当主耶稣见到有人来向他求恩的时候，来求助的时候，主耶稣都会以慈悲怜悯的心来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可是这一位迦南妇女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圣经说他却一言不答，在二十三节那里说的哈，即使主耶稣不能答应别人的要求或者所求的，平时呢他都不会一言不答，好像爱理不理的样子。例如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叫迦拿，不是迦南啊，迦拿，那里主耶稣行了头一件神迹，就是用水变酒，以水变酒的神迹。那时候主耶稣的母亲对他说，酒用完了该怎么办。那时候他回答耶稣说，对不起，他耶稣回答母亲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当这位迦南夫人来到主耶稣跟前的时候，主耶稣竟然对他沉默。二十二节那里说，那夫人喊叫，喊叫原文所用的时态是显示这个妇人她不停的在喊叫，这就更显出主耶稣是刻意对她沉默的。那为什么主耶稣刻意对她一言不答呢？我们如果仔细去揣摩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原来有时候会考验人家的人家的内心哈。那么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考验这妇人，不但如此，主耶稣考验在他身边的门徒。所以今天上午呢，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看主耶稣在这里这段经文所讲的这件事情上他所做的三方面的考验。那么第一个考验呢，就是耐性的考验，也打出来了。 OK， 耐性的考验在第二十三节，可以把经文给大家看哈。二十三节那里说，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对他求他说，这妇人在我后边，在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各位看到没有，当主耶稣站在那里一言不答的时候，门徒呢就请耶稣打发那妇人离开。为什么呢？因为那妇人不断的在他们后头叫个不停，也许不是每个门徒都很性急哈，但至少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其中有两位门徒呢，他们非常的性急，甚至他们有雷子的这个别名哈。 那我想考一考大家，那两个门徒是哪两个门徒？嗯哼，好，我们当中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不知道的，你们可以翻翻那个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哈。那当年他们听说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发怒，他们对主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那么这句话是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四节那里说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做有耐心的人哈。譬如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那里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我想每个人都会发怒，都会发脾气哈，因为每个人都有脾气啊。脾气本身，发怒本身并不一定是坏的一件事情哈。为什么呢？因为像主耶稣一样，我们见到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发义怒啊。可是呢，好多时候我们所发的怒不是义怒，而是我们人凭着邪气所发的怒。因为我们好多时候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而发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其中包括节制。节制英文翻作什么呢？英文翻作 self-control。 我想很多人的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啊，特别当我们自己想要发怒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克制自己，怒气全发哈。那么这种事情呢，让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确实有一些先例哈。譬如先知约拿，他往尼尼微城去宣告神的审判之后，神因为尼尼微人他们都悔改归向神，神就饶恕他们的罪，就没有将所要降的灾降在他们身上。那约拿他看到这件事情以后，他心里非常发怒。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是亚述人，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是亚述人经常欺负的一个国家哈。所以他这个巴不得亚述人，特别是尼尼微城，都给神完全消灭。作为跟随主的人呢，好多时候我们会对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感到非常不耐烦哈。就像这些门徒一样，他们真是巴不得这迦南妇人能够快快离开他们，因为他不停地在他们后头喊叫。我们在马可福音那里读到，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忙碌到一个地步，常常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们也可以想象，那些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也是一样的忙碌啊。当一个人在为许多事情忙碌的时候，很容易就变得没有耐心啊。不要说在职场上，在教会里服侍，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在忙碌的时候就变得没有耐性。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教会同工跟同工之间关系搞得很不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缺乏耐心啊。在兄弟的教会里也曾经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有一位姊妹她非常性急，那么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马上就成就，而且有一点让她感到不喜欢的事呢，她就发脾气。有一次呢，她就跟另外一对弟兄姊妹一位姊妹跟她先生发脾气以后，听说我是从另外一个姊妹听说，他们两年呢都不讲话了哈，真可惜啊。是的，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忍耐。好多时候我们也像马大一样，这个我们缺乏忍耐。当主耶稣到他们家马大玛利亚家里做客的时候，圣经说马大这个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金钱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可是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并不认同马大他当时的心情哈。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为什么呢？玛利亚她懂得怎样安静在主面前等候，等候主要对她所讲的话。我们服侍神呢，我们不能凭血气，我们服侍神我们必须要有耐性，我们必须要学习忍耐， 特别在等候神的事情上，还有跟弟兄姊妹彼此搭配服侍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有耐心。可是为什么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呢？就像刚才说的，因为人的怒气是来自我们的血气，不是来自圣灵。人的怒气是老我的表现，而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箴言有很多很多的话，帮助我们，要我们懂得怎样克制自己的怒气。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三节经文，譬如在箴言十二章十六节，那里说：“愚妄人的怒，愚妄人的愤怒，历史显露，通达人能人如长修。”第十四章第十七节那里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还有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圣经教导我们不要轻易发怒，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习忍耐。因为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像我刚才所说的，常常会做一些很不智慧、令人后悔莫及的事。箴言除了警戒我们不要那么轻易发怒，箴言也劝导我们要学习忍耐，因为忍耐呢是大有益处的。就像在第二十五章，箴言二十五章十五节那里说的：“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我们真的要学习忍耐。那要从自己每天的生活开始哈。我们在面对一些很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忍耐。当我们发现有些事情真的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比如说不耐烦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忍耐。其实这也是兄弟需要学习的功课哈。虽然兄弟在美国已经居住了四十多年，那么开车什么都非常的熟悉，可是呢，我坦白告诉你们说，我过去多年来呢经常会拿罚单。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性急啊就闯红灯。以前呢还没有那些摊那个 camera 的时候，每次闯红灯心里就在那里责备自己，就一定要往后面看有没有警察在后面来追我。现在不用了，因为都有那些 camera， 知道自己那个闯了红灯，就晓得再过几天一定有一张罚单寄到自己的家里。也有一次兄弟那时候还在母堂服侍的时候，经常跟一位长老去探访。那么在大雪区，就在这里附近哈，在四十五街跟 I-5 交叉口那里，兄弟刚送了那位长老回家，他就在四十五街附近，好像在四十街还是四十一街那里，靠 I-5 那里送他回家以后，我就回到四十五街，要往北边开 freeway 过去。那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 meter 哈，要上 freeway 前看看有没有红灯还是绿灯。那么那里呢有两条线，那么自己一个人开车的就要排队，那么另外呢 HOV lane 有另外一个人一起坐的，你就可以开下去。那天下午大概是五点多钟的时候，是正好是那个rush hour traffic， 哇，排队排得很长。兄弟急着要回家去，以后晚上还有团契聚会，所以呢再一直等一直等，哎呦那么慢啊，特别慢。所以呢我就真是很不耐烦，就看看周围有没有警察车，没有我就赶快就开到 HOV lane 去，就开回家，晚上去参加团契。那么就要去团，还好那时候去团契的时候还不算太晚，那么很高兴准时来参加团契。可是呢团契里面一位年轻弟兄，他突然到我面前说：“哎，牧师，我刚才看到你呀、啊，看到你那个换线啊。”哎呦，我听了以后很惭愧啊，非常自责。除了觉得给他这样指出来，心里感到很惭愧以外，也对不起神，因为我是个牧师啊， 给会众，因为弟兄看到了，哎呀，不成体统啊，牧师应该是给弟兄姊妹立一个好榜样，设一个好榜样，结果，不但没有一个好榜样，给他一个坏的榜样，还有有时候这个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总是喜欢很快就交钱以后就走了哈，就是往往排队排长，就急的时候。 看到排队排那么长，干脆就把东西放下就走了。<笑>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有脾气哈，兄弟也不例外。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说，我们需要有耐心，特别在教会里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有耐心。特别跟弟兄姊妹、跟同工们在一起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有耐心。这耐心呢，要从自己平常要在自己平时每日生活中开始学习的。 要树立这么一个有耐心的习惯。很多人常常说我脾气很好，其实坦白说，我脾气还是不好，我还会有心机的时候。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耐性方面能够不断的操练。这是兄弟今天在信息当中所想跟大家分享的。有时候神要考验我们的耐性啊，我们都要学习哈。第二点。 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考验什么呢？他考验人的信心，哈。所以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信心的考验。第24节那里说，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那刚才讲到，当这迦拿夫人来到耶稣跟前向他哀求的时候，主耶稣他竟然一言不答。 那刚才说了，他是刻意不回答这个迦南夫人的。那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当时他沉默到底多久啊？但是呢，他后来终于开口说话了。那他所讲的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不是偏偏这个迦南夫人说的哈，因为他奉父差遣，确实是要在犹太人当中来传天国的福音。 虽然有时候他也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但他主要的使命还是以犹太人为主的。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有没有？有没有记得圣经有这么一句话？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他首先传天国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至于外邦人呢？ 是其次的哈，所以主耶稣这里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所讲的是千真万确。可是这句话呢，似乎给那妇人一个理由说，说他不能成全他就是这妇人的请求。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继续看第28节的话，就晓得主耶稣只不过在考验这妇人的信心。 为什么呢？因为在28节，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一段经文的最后一节那里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所以如果我们对照那个24节跟28节的话，我们就晓得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话，其实是要考验那一位迦南夫人的信心。信心呢是一个很奥妙的一件东西哈。 很多人说他们都很有信心啊，可是信心必须要说考验才能知道他真的有没有信心。那首先我要想问大家说，这妇人的信心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她是个外邦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她是个外邦人，是个迦南人。她既是外邦人，她又住在外邦的地方，她怎么能够认识主耶稣呢？而且还会求耶稣来医治她的女儿呢？ 其实这不难想象哈，因为这外邦妇人，很容易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主耶稣怎么行神迹、赶鬼、医治病人等等这件事情。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不但传天国的福音，他也医治许多病人，他是瞎子能看见，聋子能听见，瘸腿的能走路等等，甚至叫死人复活啊。那这些耶稣所行的神迹。 很多人都把这些事传开了，所以不但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境内，在加利利省也好，撒玛利亚省也好，犹大省也好， 甚至包括在刚才所提到的那两个地方，推罗西顿，那里的人都有听说过主耶稣怎么能够行神迹医治病人。虽然那时候的那个资讯的科学没有像科技没有那么像今天那么发达，但是还是人家口传都传遍许多地方了哈。所以呢，这个妇人呢，她一定从别人口中知道耶稣他不是一般犹太人的夫子或者先知，而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基督，是神的儿子，否则他不会医治那么多的病人，甚至叫死人从死里复活。那么他很可能也听过耶稣向众人讲到这些事情哈。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那么这妇人呢，因为听过耶稣向众人所讲的道，可能人家传给他的，他听了以后他就信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就像刚才所念的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那里说的，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很喜欢这句话，听道重不重要？很重要啊。听到不但让我们基督徒里面得到长进，听到也能够叫一个不信的人成为信的人。所以呢，我在教会里服侍，总是喜欢邀请那些还没信主的人都来到教会来听到。不止礼拜天崇拜的时候来参加聚会来听到，也邀请他们参加布道会啊。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产生信心。所以圣经说得很对，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邀请人来教会参加聚会来听道，特别教会举办布道会的时候也要邀请他们来参加。除了参加教会聚会以外，我们也应该常常口传，或者是用其他的福音的工具去把福音传给别人，让别人听了以后能够相信。但不管怎样，主耶稣对不起，这迦南妇人对主耶稣产生了信心。可是当他来到主耶稣面前为他女儿向主哀求的时候，主耶稣就在那里考验他的信心，看看他有没有十足的信心来让主耶稣使他女儿身上的鬼被赶出去。虽然说主耶稣是全知的神，其实他不用考验人心里的信心到底有多大，可是好多时候他考验人信心是要人本身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或者信心到底有多大。好多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考验也是一样，其实神知道我们信心有多大，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信心到底有多大。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是一个走钢线的一个人哈，从一个地方到山谷的对边那边呢，就走钢线，不但走钢线，而且骑那个单轮车过去以后又回来。哇，很多人都在那里看他在那表演呢，拍手拍掌喝彩。那么这个表演的人他就问那些观众说，各位大家你们都看到了，我可以不但可以走过去走回来，也可以这个骑这个单轮车过去又回来，各位相信我可以再做一次吗？大家都拍手相信。他再问一个问题说，我可以告诉你们说，我可以背着一个人走这个单轮车过去以后又回来，你们相不相信？哇，大家拍手相信。他说好，我请你们当中哪一位出来，我背着他来骑这个单轮车在钢线上过去又回来，有没有人来？有没有人敢？结果没有个人敢。为什么？他们虽然说他们相信，可是他们心中还是有很大的怀疑啊。好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以为说我们信心很大，可是真正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却非常的胆怯。为什么呢？我们心中还有很大的怀疑。所以好多时候神就常常用一些特殊的情况，用一些非常就是说富于挑战性的事情来考验我们的信心啊，到底我们能不能 走过去，走过这一条路。但不管怎样，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就考验那妇人的信心到底有多大。好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得不到应，也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但是呢，当我们信心足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听应我们的祷告。哦，我忘了一件事情，刚才讲到那个信心的考验。好多时候以为说自己有信心，结果真的要面对那些考验的时候，结果就失败了。那件事情就让我想起这个，有一次主耶稣对门徒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他是在快要上十字架以前对门徒说的哈。那时候彼得就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哇，这个彼得他表现的信心非常的十足。他还说，主啊，我就是与你下贱，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哇，听了这句话真是让人佩服，这个彼得他确实是一个非常信心非常大的人哈。可是没想到当他面对祭司长院子里的某些人，当他们认出他是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他怎么样？三次不认主啊。这件事情让主心里感到非常非常的伤痛哈。那好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以为说我们信心十足，可是当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胜过那些考验。我刚才说了，信心是一个非常奥妙的一样东西，就好像知识一样哈。我想我们当中都是好多都是高学历的，我们都读了好多年的书哈，可能当中也有不少是当老师的，是当教授的哈。那兄弟也曾经在神学院过当过客座讲师哈，那么都要给学生考试嘛哈。那么在给他们考试的时候，我们才晓得这些学生他们到底学了有多少。没有给他们考试的话就不晓得，给他们考一下就晓得他们学了有多少。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受考验，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的信心到底有多大。我们在顺境中很难学到信心的功课，往往在逆境中我们才能学到。不晓得我跟大家有没有分享过，我在2002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到中国温州去深圳跟温州去做教会同工培训。那时候是香港的中国福音会的赵天恩牧师给我安排到那两个地方去做培训。那么去了温州培训完了以后，我基本上任务已经完成了，以后就请温州的一位同工给我买一张车票，就是夜车的票哈，晚上从那个温州开车到坐车就是到福建莆田，莆田是我父母的老家哈，老乡，我祖籍是福建莆田，那么可是我莆田话不会讲，对不起啊。那么清晨4点钟到了那里，那时候没有同工陪我，所以我一个人去。那么在车上的时候，我就把非常重要的文件啊，譬如我的机票、我的护照啊，还有那个一些带去的一些美钞几百块，放在一个很大的那个厚的纸的信封，就放在身边哈。而且坐夜车呢，这个椅子是可以这样躺下来的哈。那么躺下的时候，一定要脱鞋，放在那个座位的底下。那个早上清晨4点钟就到了莆田，那时候外面下大雨，那么不知道有没有足够时间跟大家讲哈，不过我希望讲得短一点。4点钟到了，外面下大雨，那么司机的那个助理哈，就在下面把我的行李从他们那个车底下呢拿出来放在外面说。在莆田下车的乘客请下来，哎，我就知道了，我就赶快把东西收拾了，就还没有下车以前呢要把鞋子穿上，对不对？那么本来呢我那个夹子呢是放在这边，那么我就把放在那个地板上，我就 那个把鞋带把它绑好了。下面的一直催我赶快下来，赶快下来，鞋子绑好了以后就下去了，把行李提了，就跑到附近一家旅店那边去，想在那里休息一下。结果把行李打开，把东西放下来，找我的护照，找我的机票，那个夹子到哪里去了？真的找不到。我心里想，糟了，会不会留在车上？就赶快出去看看车子，那个大巴还在不在那里？结果大巴已经走掉了。哎呦，我心里想，完了，那我怎么办啊？哎呦，我就一直，我赶快在那里祷告，说神啊，我该怎么办啊？我这些东西没有的话，我回不了美国啊。真的，我真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求你，求你帮助我。那时候，神就给我一句话，什么话呢？一个字，追。去追大巴，我怎么追啊？我看看我的皮包，看看还有几百块的人民币。哎呦，感谢主，赶快就叫了一部出租车，他们叫出租车，你们台湾叫，对，计程车哈。赶快把他叫过来，因为那一部大巴呢是一直开到石头的石，狮子的狮，那里是最后的一站。台湾话怎么讲我忘了，脚塞是吗？还是好，赶快租了一部车，把我的行李通通放在那一部出租车，就赶快叫他赶快开得快一点，开到石子那边去。我就一面坐在后面呢，就一面看从左边啊开过去的大巴，或者被就是说被超车的那些车，大看看有没有昨天呢坐的那一部大巴，都没有看到。我只记得那个颜色是什么。结果还没到石狮，到了那个应该是到了泉州吧，他说对不起，我没办法送你到那个没有办法送你到那个石狮那里去，因为那里路我不熟。我说什么？刚才讲好了嘛，我准备给你100多块钱人民币送我到那里去，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我心里真是又急又怕，因为我人生地不熟，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他说先生请放心，我另外叫一部出租车给你，把你送到石狮那里去。我说也好吧，那么我另外还要付钱吗？他说不用了。可是我上去以后，那司机要向我要钱，哎呦，真是弄得没有办法，就给他钱。他又要我给他100多块钱，我就给他了。开到石狮，到石狮的那个总车站下去以后，走来走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我昨天晚上坐的那部大巴，走来走去找不到。哎呀，我心里真是急得不得了，又怕又急。如果真的找不到，我真的回不来美国。我就想知道那里是不是只有一个车站，我就问那一部开车的那位司机说，请问这里有没有另外一些车站？他说有，另外还有两个车站。好，请你带我去那两个车站去找一找。因为我有把我的事情稍微告诉他了一下，他就去了，去两个车站也没看到。那结果我还是另外又叫一部车把我送到那个大的那个总车站，在那里想了一会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些东西没拿到的话，肯定是回不了美国了。所以呢，我就想干脆就从那里就坐车坐到深圳那边去，那里应该有一家美国领事馆，那么可以把我的情况告诉他，希望他可以帮助我。所以就买了车票，以后就在候车室那里就等了，一面等一面祷告，一面等一面祷告，主啊，如果我回不了美国怎么办呢？我太太一定会急得不得了，我教会弟兄姊妹一定急得不得了啊！一直等一直等，到那里的时候大概已经是7点了，那么车子大概9点多钟就启程了。在那里等大概半个小时到40分钟的时候，把我从那个泉州开到石狮总车站那个车子的司机，哦不是，从那个，对对对，那个把我第一次把我开送到那个总车站那个司机呢， 他就出现在我面前。他说：“哎，先生，你怎么还在这里啊？”他说：“是啊，我准备从这里就坐车到深圳去。”他说：“先生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我后来帮你打听了一下，知道说那个你的这个总车站呢，原来他们的公司是在泉州，而且我已经跟那里的负责人通过电话了。”我说：“真的吗？太好了。”事情很奇妙，因为他当初问我的时候，这个车子是哪家公司的，我说我不知道。那你有没有那个他们给你的发票呢？有，但是我放在夹子里面，夹子在车上。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一部车是昨天晚上大概六七点钟从温州启程，十点钟停在莆田，我是唯一在莆田下车那位乘客，而且我是在车上坐第一号的座位的。哎，他就到处去打听，真的打听到昨天晚上那个从温州启程到后来四点钟在莆田把我放下的那部车找到了，而且跟那个司机通过电话了。他说：“我告诉你，我跟他讲过电话了。”真的吗？太好了。不过呢，他说他必须要跟你亲自讲话，他才让你去拿你的东西。太好了，那你可不可以让我用电话跟他讲几句？他就赶快拿他的手机，就让我跟他讲话。我就告诉那位昨天晚上开车的司机说：“我是某某人，我就坐在你后面那个第一号的座位，我留了一些东西在车上。”我问他说：“那些东西还在吗？”我生怕人家拿去了。他说：“还在。”那我说：“里面的东西，我所有的东西都在吗？”他说：“原封不动。”太好了，我现在可以去哪吗？他说：“可以，我在这里等你。”所以我马上叫司机送他，多给他一笔钱，把我送到泉州那一架公司的车的他们的维修的单位。那么一下车的时候，我们就要过马路，远远看到真的那一部车在那里，看到司机还有他的助理在那里站在那里等我。那么这位司机呢就陪着我过去，我过去跟那位司机说：“我就是昨天晚上坐在你后面那位乘客，你还记得吗？”他点点头：“还记得。”“我的东西都还在吗？”他说：“都还在，都在这里。”他把东西都拿在手中交给我，非常感激，非常感激。我就从口袋里拿一笔钱要送给他，作为的报酬。他说：“我什么都不收，我就把这东西送还给你。”我真是非常感激，我在他面前举了一个躬，对他表示非常感谢，把东西拿来，又再举一个躬，我要把那笔钱再交给他，他坚持不收，所以我就这样就走了，我就请这位司机就再送我回到那个总车站。那么那个夹子里面呢是有机票，是要从福州可以坐飞机到香港去的，所以从那车站呢我就坐了这个长途汽车从泉州坐车到福州，那么从福州呢再坐飞机到深圳。感谢主，后来真的就一切都非常顺利，从福州坐飞机到香港哈，我刚才讲香港，从香港再飞到西雅图，都没有污点，一切都非常顺利。那件事情就在短短几个小时的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一个时间。为什么呢？在那个关头啊，你真是不晓得你该怎么想啊！如果真的那些东西你找不到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回到美国。我太太一定会非常的焦急，我的教会弟兄姊妹同一定会感到非常的焦急，我也不晓得该怎样跟他们联络。但是就在那个关头，我就相信说，神啊，你一定会为我开路，你一定会听我的祷告，教会弟兄姊妹在我不在的时候也在那里为我祷告，你一定会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弟兄姊妹，虽然说那时候我信心 非常的十足，过去都常常劝导别人要信心十足，可是自己呢，在那时候才真正受到极大的考验，我到底对神有没有信心？真的那时候心里感到非常的焦虑，感到非常的失落，就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只能再次呼求说，神啊，求你救我。果然神救了我，所以经过那一次经历以后，我对神的信心更大了。不是说信心只是你口里讲讲就好了，信心是要你在实际情况之下，是在最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你要拿出信心来向神求，神要看你的信心要不要拯救你。我相信各位弟兄姊妹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将来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经历。当这些经历临到的时候，记得要完全相信神。我回来美国以后，回到西雅图以后，在祷告会跟弟兄姊妹分享，那么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说，啊，牧师啊，你的经历非常的奇特，可能在100万人当中都没有一个会发生的。为什么呢？你到中国大陆去，你可以相信什么人呢？中国那么多人，有几个是好人呢？你能够这么一个，你有这么一个经历的人，是100万个难得能够有一个。我说你讲的是真的，因为我们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那是个无神论的国家，有多少人敬畏神呢？所以那时候我才想起，那位司机很可能是基督徒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带了那些东西啊，除了机票、钞票，还有护照以外，我也带了一本书，虽然是英文书，可是上面有一个十字架。他看了以后，肯定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所以可能他本着他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他就以基督徒族里面彼此相爱的那种关爱，他就没有条件的就把那些东西完全交给我了。我只祷告求神厚厚的包答这一位大巴的司机。弟兄姊妹，基督徒一生的道路是信心的道路。我们在顺利的时候很难学到信心的功课，往往在逆境的时候才能学到。上一个月我们教会请了远东广播公司现任的总干事黄家胜牧师来开一场布道会，我们也登了广告，可能你们在后脚月报上也看到我们的广告或者新闻，但没有，但不管怎样，对不起，他呢是比较特别的一位传道人呢。他还没有全职侍奉以前呢，他是在 Houston NASA 太空中心工作了，听说有二十几年。那么他那时候收入足足有余，可是当他辞职以后，他就要凭信心来生活了。那么特别在他三个女儿要陆续上大学的时候，或者都陆续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他信心真的受到很大的考验。他在讲到的时候就跟我们分享说，真的他不晓得那些大学的学费的钱到底要从哪里来的，所以呢那时候他对他太太就跟他太太说，现在就要看你了，我们就要靠你了。还好他太太是学药剂的，所以还有相当不错的收入。可是呢这位黄牧师呢，他就说就在那时候他信心受到很大的考验。当孩子们他们要上大学，每年要这个要几万块学费的时候，这些钱到底哪里来的呢？所以呢那时候他才真正学到信心的功课。虽然他有一些急需，但是呢当孩子上大学的时候，那些开支是蛮大的。后来呢他也跟我们分享说，他终于学了信心的功课，在远东在教会还有后来在远东服事的那十几年当中呢，他真是学到了凡事仰望神，神也没有亏待他，感谢赞美神。这妇人呢，她因为没有耶稣说了那一句话而停止向主哀求，圣经说她再次来到耶稣跟前，而且还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主耶稣他坚持原来的态度，说不好拿儿女的饼 丢给狗吃。哇，这句话是很刺人的话啊，对我们这些不是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生活的人来说呢，是非常刺人的话。那么这句话其实不是刻意要侮辱这妇人的，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确实是很看不起外邦人的，真的把他们看得像狗一样。所以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听这种话呢，可能已经听得很习惯了哈。那么但不管怎样，其中呢却是有一种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那种口气，对不对？我们定居在印尼的华侨，我们对当地土人也有一种看不起的那种态度哈。小时候常常听到年长的我们的自己的同胞对当地的土人常称他们是还啊，台湾话跟我们当时讲的话是不是一样，就翻人的意思啊。本来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晓得哦，原来是有一种看不起的这种口气哈。那么就有一点这种口气，当时呢犹太人把外邦人呢把他看得像狗一样。那么我想那当时的迦南人他们也觉得他们在犹太人当中没什么地位哈。那么这个妇人呢，她听了耶稣这样讲以后，虽然平常都也习惯了，可是呢她心里多多少少还有那种受侮辱的那个感觉哈。但这时候呢，妇人她却愿意放下自己的尊严，承认自己的卑微，就像狗来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一样，她也愿意在主面前求主来医治她女儿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不能说病哈，就是这种情况。那这是我们所有思想的第三点哈，也是第三种考验。什么样的考验呢？谦逊的考验。第27节那里说，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哇，我读了这句话以后，我就看到这妇人她真的在神面前，在主耶稣面前完全谦卑下来，他一点都不坚持他的尊严哈。我想一般人很难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多多少少都有的。为什么呢？人和狗之间有类别之分，我们只能把人当作狗来看待，我们怎么能够把自己当作狗来看待？我想我们都不会接受别人对我们这样的侮辱。我想这妇人之所以会把自己的尊严放在一边，是因为他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耶稣不是一个寻常的人，乃是从天而降的上帝的儿子。当然我们和神实在是相差太远太远了，人和神也有类别之分，人怎么能跟神跟上帝相比呢？无论如何，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话确实对这位妇人来说是一种谦逊的考验。而我们也会常常受到这种考验，特别不信主的人对我们那种侮辱的对待。当彼得跟门徒们跟使徒们被抓去见犹太人的祭司和所监官的时候，使徒们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群什么无知的小民，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话。还有当保罗站在菲斯都面前自己为自己申辩的时候，菲斯都说，保罗你癫狂了。确实是如此，我们信主的人往往是在那些不信主的人眼中一文不值。保罗他自己也说，世人看我们是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杂质，这是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13节那里说的。兄弟在最近在读旧约的箴言这一卷书，其中许多有关谦逊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也是提醒大家的，讲到谦逊的重要啊。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这是箴言11章第2节那里说的。还有箴言29章23节那里说，人的高傲必使他降卑，或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一般世人他们觉得 谦卑啊，这东西啊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呢他们都把自己的身家不断的提高哈，在人面前要别人知道自己是多高贵多崇高的一个人。可是呢当我们想到在这宇宙间我们人类是何等的渺小的时候，真的我们不能不在神面前要非常非常的谦卑。我刚才提到了那个上个月那个远东广播公司的总裁或者执行主任黄教授牧师在布道会中向我们布道。刚才说了他曾经是 NASA 太空中心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员哈，他不单是那个他们的研究员之一呢，他也是好多研究员当中的头哈，他的学问非常渊博。那么他在布道会里面就讲到，因为他是学这个，他是学那个天文学的，那么他就谈到宇宙的浩瀚，而人类在这宇宙中是多么的微小。虽然神在天上垂顾我们，把我们看为宝贵，可是诗篇第八篇那里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就讲了一句话给我心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在这么浩瀚的宇宙当中，人真的微不足道，神可以把我们人完全忘掉，我们比尘土还要小。真的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完全的谦卑。主耶稣曾经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却自己卑微成为人的样式。还有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节到十一节那里说，我相信我们当中都有人会背了哈，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或者上帝等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基由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至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其实很多关于谦卑的信息和道理可以讲，不过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就不讲了。我在预备今天信息的时候找到一些幽默的图片想跟大家分享，说明人和狗之间确实是有类别之分和贵贱之分。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我想跟大家一样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哈。美国人常常把狗啊看成人啊，啊，真的啊，我给你们看几幅图片哈。第一幅图片讲到一些人呢，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也让狗在他们的饭桌前或者边呢跟他们一起吃饭。真的，很多美国人把狗看得像人一样，真是太离谱了哈。当然，爱护宠物是没有错的哈，可是美国人把狗真的当成人来看待，生病的时候带他去看医生，当然这没什么不对哈。那么主人度假的时候就把狗放在 boarding house 哈，让别人照顾也没什么不对啊。不过呢，听说狗到年老的时候就送到他送了狗到那个疗养院去哈，这点呢好像不太怎么说呢 ？Doesn't make much sense 啊。还有死了以后呢，还有为死狗举行一个安葬礼哈，还有为牧师祷告，牧师为他祷告，还有在狗的坟场葬在那里哈，这一点呢，也是我想太过分了一点，当然也不能随便乱丢了哈，不能把狗的尸体乱丢。不过有一件事最令人费解的就是说。有些人爱自己的狗爱到一个地步，说他在他的那个遗嘱里面还留下了几万和几十万块钱或者几百万块钱留给他的宠物哈，他人死了以后要 交代人要好好照顾他的宠物啊，真的令人费解啊。我们在亚洲啊，我们没有把狗看得那么值钱啊。我们在这里啊，狗啊要吃狗的食物啊，不能把人的食物给他们吃啊。我女儿跟你去，他们家里养了两只狗，呵呵，那么有时候我就随便拿桌上的东西给他，哎，不可以啊，爸爸，岳父大人不可以啊，呵呵，你要拿狗吃豆腐了给他吃。Anyway， 像我刚才说的，人跟狗是有类别之分哈，但是有些美国人他们把狗看得像人一样。下面一张图片呢。哦，这是一些人他们喜欢跟狗在一起，开玩笑哈，把狗的撞得好像人一样哈。下面一幅图画呢，那这就比较像样一点哈，狗一定要坐在桌子底下，那个抬头仰望它的主人哈。在下面一个图画，下面一个图画啊，它要等主人嘛，主人拿食物给它吃，它才可以吃哈。因为狗跟人确实是有类别之分，有贵贱之分。那么最后呢，有个图画呢，在那里写着 "Once dogs under the table, we should not boast." 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哈。我们就像在神面前呢，就像一只狗一样哈，因为它跟我们之间是有类别之分的，它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的哈。我们不可以把自己这个看成神哈，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看成神的话，我们是得罪神的。那我们凡事都要在神面前完全谦卑下来，即使我们这个灵受的恩赐有多大，即使我们在人的眼中有多尊贵，我们在神眼中不过是一个人。所以呢，我们要在神面前学习俯伏敬拜他，即使没有在身体上俯伏敬拜他，我们的心要俯伏敬拜他。我们要承认他的主权，我们要完全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下，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为他造的。每次我们祷告向神求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可以强求，我们必须要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神面前蒙他的怜悯，蒙他的垂听。今天所分享的不过是一些非常基本的道理，给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当中，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神常常会考验我们。你们还记得吗？今天所讲的三种考验，第一种考验是什么考验？耐心的考验。第二种考验是什么考验？信心的考验。第三种考验是谦逊的考验。感谢主，我今天所讲的倒没有白讲。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敬拜，你也借着今天的信息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我们一生道路上，你会经常会考验我们，在耐心上，在信心上，在谦逊上来考验我们。主要让我们能够在每一次考验当中都能够通过，都能够看见自己的里面不断的在长进，让我们能够变得像主耶稣一样。求你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